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情暂时如影来充满我，我全然你掌管，向我学习是我心情暂时。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咯。我是艾丽儿，你所收听的是以心相会，梦想起航。
我是启航牧师。
我是以心师母。
是，我们在今天呢继续和听众朋友聊到有关于生命树这个部分。在之前呢，我们和听众朋友谈到了其实这个生命树哦，我们要思考的范围是很广的。我们想到的是有六个根源，
所以神透过这六方面，神要为你的生命的计划，对你生命有一个计划，神要来祝福你。那这个祝福就好像一棵树，从六个根源，就好像一棵树的树根。那第一个是由父母来的祝福，第二个是由家族来的祝福，第三个是由亲密关系来的祝福。那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谈的是由权柄人物来的祝福。那通常我们听到权柄啊，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对权柄两个字是反感的，这个权柄好像是来压我的，这个权柄好像是来管我的，好像来剥削我啊。我们对权柄的认识，其实这个权柄它应该是带来一个祝福。神原来设计啊，这个权柄，所谓的权柄就是啊，父母是孩子的权柄，老师是学生的权柄，啊，警察是保姆的，是我们的保姆，人民的这个保姆一样，所以警察是人民的那个权柄，所以政府是人民的一个权柄。那其实神是要来遮盖我们，透过权柄来祝福我们，保护我们，就好像。我们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就很容易出车祸。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遵守这个设立的这个红绿灯的权柄比方说红灯我们就要停止，绿灯就行那我们顺服这个交通规则的权柄，那我们就带来了祝福。或者是好像那个妈妈对着小朋友说，哎，你要靠边哦，不要走在马路当中。若这个孩子愿意顺服母亲的权柄，他就得到保护，就不会被车撞到。可是若他不愿意顺服这个母亲的权柄，他偏偏挑战权柄，走在路当中，他就会被车撞到。甚至有一天我们早上要上班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女生，她是女警察她个子很矮也很小，那她站在那个路当中，她的手轻轻的一比，全部的车都停下来了哇，好多的车因为早上上班，很多的摩托车全部都要停下来，谁敢不停下来？那这个就是警察的权柄，因为我们顺服这个权柄。所以我觉得在属灵里面也有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顺服神给我们的一个规定神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那我们顺服他就带来保护遮盖那如果我们不顺服他，我们就带来受苦就给仇敌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来顺服我们的权柄。那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权柄的人物来祝福我们。比方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牧师，或者是我们的政府有哪一些人他带给我们祝福，我们可以来想一想
刚才提到这个权柄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权柄，其实是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我们顺服神，我们就蒙福，因为顺服会带来祝福。 所以表面上我们来顺服啊，神所设立这些权柄，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顺服神，因为神要透过这些权柄来祝福我们。所以有一句话说，顺服就是蒙福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很重要的。所以刚才也提到啊，在属灵的原则底下啊，我们愿意来顺服啊，那个来遮盖我们的啊那个权柄啊。那当我们被遮盖、被保护、被提醒啊，那我们就是在顺服。其实属灵的原则就是神呼召我们顺服在合神心意的权柄之下啊。所以神也允许这样的权柄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神要透过这些权柄人士来完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那我就提到哈，我小时候啊，因着我一个国小的老师哈，他对我很器重哈啊，我也之前也提到，有时候刚开始在啊想玩玩棒球的时候，那玩了几天啊就没去了哈。那在没去之后呢，就不想再去练球，所以这个教练呢，就是叫同学把我叫过去。那这个教练呢，就很生气啊，所以看我这个样子哈，怎么来练个几天就不来了哈，所以就给我严严的警告哈，甚至于告诉我两条路要走，那你不是留下来啊，就是转学哈。所以我也因着在这样的一个从另一个角来讲，好像被威胁之底下呢，我就顺服了啊，我就开始来练习。所以回想过去说，因着我顺服权柄，那就是一路上啊，我就开始在棒球运动上有杰出的表现。所以回头想说，哎，因着我的顺服权柄，那我就被祝福了。所以记得在小时候在我40多年前，我就有机会出国啊，来参加棒球比赛，甚至于呢到韩国、到日本啊。对那个时候来讲，出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记得说，哎呀，因着我顺服老师在我身上的权柄，那我就蒙福了。所以对我小时候特别有这一段美好的记忆啊，所以我就来感谢神。
那我的经验里面，我在念高中的时候之前我还没有信主，所以常常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啊，觉得不晓得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叛逆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幼年我也是被老师伤害过啊，所以我就开始培养那个叛逆啊，反对权柄。因为小学的时候是被小学的老师啊，以后我会分享就是我怎么被老师伤害，所以我对权柄是非常拒绝。但是我觉得神非常爱我，他也用老师来医治我，所以一直到我到高中的时候，神也透过这个老师把福音传给我。那之前呢，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女生啊，我们常穿的很短的迷你裙啊，去跳舞，甚至抽烟啊，飙车哈，就是反权柄。因为我觉得权柄好像都是坏的哈，虽然我的父母还不错，可是学校老师带给我伤害，所以我就有一个叛逆。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的班老师，那我就看他很特别，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很多的价值观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啊。比方一般的老师他在乎的是你的功课成绩，因为影响到他的业绩，他若能够教出很多成绩很好，代表他很棒，他在同事面前才有面子，甚至可能可以更多的升迁。那所以他就对那些功课不好的没有耐心。但是我们这个高中老师很特别，只要我们这一次啊，即使你是最后一名，你有进步一名，他就会送你礼物，而且他常常在上课当中鼓励我们啊，那常常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啊，比方撒种的比喻，我印象很深哈。他常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鼓励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生命，好，不要放弃我们前面的梦想。所以我就对这个老师印象很深。那一直到有一次，他就打电话，一个周末，他打电话邀请我到教会去聚会。 他打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我今天我不想出去了，哦，我想休息，很累。他就说，你先休息，我过一小时再打给你。那隔了一小时他又打来，我说外面下雨，我不想出去。他说等雨小一点我再打给你，我邀你晚上跟我去聚会。然后隔了一个多小时他又打来了，我就说我妈妈炖了一锅牛肉，我要在家里吃牛肉，不要出去。他说我请你吃晚餐，那完之后我们去聚会。反正他百般的就是要说服我那天跟他去聚会。那我想他是我的老师，我也不可以得罪他，所以勉为其难跟他就去了教会。那其实那个晚上晚崇拜啊，那个牧师讲什么我也都忘光了哈。可是我记得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恩友。我觉得那首歌深深触动我，好像我没有朋友，很孤单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了解我。所以那一次聚完会啊，回家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心中一块大石头就不见了。好像我背负很久很久，我一直在寻找，哦，无论我以前跟朋友，哦，好像透过，哦，跳舞啊，哦，透过，哦，玩啊吃啊打保龄球啊，哦，都没有满足。但是我去一次教会，哎，我就感觉那种满足感，那种踏实，那种轻松。从此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那半年我就受洗。那后来这个老师他也送我一台脚踏车，在那个时候脚踏车也是很贵哈，他送我脚踏车，然后还帮我介绍工作，然后帮助我带我，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不只是带我在信仰上，还有在生活上也给我很多的资助跟鼓励，让我感觉老师好像不是那么坏，所以神也透过老师来医治我，来鼓励我。那以前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笨的，比较不会读书的，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啊，因为小学的时候好像我感觉老师的眼中我是一个功课不好的孩子。那一直到我后来去读神学院，透过神学院的老师，好像他们不断的鼓励我，肯定我啊，他们不断的说我很棒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找回那个信心。甚至可能班上一半以下都是不及格，我竟然能够考九十几分。所以我就发现因着好像老师的鼓励，我的潜力就被开发了，我就觉得我可以，所以后来就一直常常拿奖学金。所以也因为这样子，重新神透过神学院的老师来医治我，让我找回我里面的潜力跟信心，以至于我能够发挥神给我那一份。那艾丽亚，你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这个从权柄来的一个祝福？
有。其实我常常想起我以前的老板，就是我刚刚从工程界转到广播，非常接纳我的一位老板。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不是很有自信，我的本科是工程，跟广播呢真的是相差蛮遥远的。但是我记得在面试那一天印象非常深刻哦，他就坐在我的面前，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很有威严，平常大家都很怕他。但是呢他那天我觉得他对我态度很亲切，他就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最后呢他居然问我说，艾丽儿，你有没有男朋友？我那时候想说这是哪门子的面试的问题啊，我是找工作嘛。他就说，我这样问你是因为呢我希望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么如果你现在有男朋友呢，我也希望他能够同意你来这里工作，那有一天你们结婚呢，这样才不会有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原来这个老板已经帮我想到以后我的未来我觉得非常贴心。那虽然老板呢他不常在我们办公室，可是每一次来呢我觉得他都会鼓励我们。那我觉得尤其就是他对我有一份信心，他觉得说我可以的那我也觉得说在这样的信心之下呢，我也进步得很快。虽然那时候因为我是从工程界过来广播，那有一些同事就觉得说好奇怪你们怎么会找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做广播。那有一些同事不太接纳，就认为说我的学历不符合。但是呢我觉得我的老板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对，他也常常 帮我想我适合做什么样的节目、
嗯、
对。那我记得有一个最特别的是有一次我跑去烫头发、
嗯、
烫完之后呢发现哦这个发型哦真的很奇怪，第二天去上班呢就很多同事就跑来笑我、
嗯、
就取笑我的头发。那时候
觉得很丑是
吧？没有，他们说很漂亮但是很奇怪、
哦、很漂亮很奇怪
反正我就是在办公室被大家取笑。那那一天呢有点坐立难安、
嗯、
后来我的老板呢他来了就问说怎么回事，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头发很奇怪吗，他就跟我说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呢他还说那些笑你的人哦，那些会取笑别人的人哦，他们自己才有问题。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本来坐立难安的哈，现在呢我觉得心情呢也变得很好，而且整个人也稳定下来、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也带领我去思考一个真实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嘲笑我、
嗯、
要来嘲笑我、嗯、事实上呢当然我们如果一个人是很健康的我们不会轻易去嘲笑别人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他开启了我另外一个思考的层面、也让我的心胸更宽广，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呢也非常感谢他。
嗯，
现在所收听的是以心相会梦想启航，我是艾丽儿，和艾丽儿一起的还有启航牧师还有以心师母。刚才我们谈到、哦、从权柄来的祝福，其实从权柄、哦、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是会流到我们的身上，而且呢我还觉得这个祝福呢我们还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好，那像我记得以前呢师母非常喜欢训练我们，就是讲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感觉师母说就是喜怒哀乐冷热，但是常常呢我们就是讲不出来自己心里的感觉。可是后来呢被师母训练了之后，我发现真的非常有用哦。所以呢我现在我也会去问我的朋友说，诶，你现在是什么感觉？那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也会答非所问，他不是讲感觉，他是说哦，我觉得那个人呢、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都是一些想法。后来呢我们也是照师母的方式跟他说，诶，感觉就是喜怒哀乐冷热，他才说哦，我现在觉得很生气。那我觉得呢因为师母这样训练我们怎么去讲感觉，我们也跟朋友分享，以至于呢我觉得跟朋友之间那个亲密关系呢是更深更紧，而且呢也真的能够互相了解。那我还知道呢像我姐姐她受了师母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哦、她还带到学校去训练小朋友们。有一些小朋友呢真的一开始也是完全没有办法讲出自己的感觉，常常他们也都是讲自己的想法，对这个事情的分析，他看见了什么，他学到了什么，但是没有讲到他自己的感觉。后来呢我姐姐是这样训练他们，最后小朋友终于了解，哇，原来呢他是有感觉，而且他也可以把他感觉分享出来的。所以我就很深刻的觉得说，其实从权柄来的祝福，就像师母训练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要求，给我们这样的训练，也是给我们这样的祝福。这个权柄来的祝福呢，我们不光是自己可以得到，我们还可以把它分享出去，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很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更深入的来谈这个感觉。那像我先重点简单的讲一下，感觉有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感觉，比方我们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这些都是身体的感觉。那还有一个是心灵的，心理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好的坏的，我们有个感觉，就是我们的心。那另外一个是灵觉，我们灵里的触觉，有一些人灵里都很敏锐，他可以看到一些未来的或启示，包括没有信主的人，他可能透过算命，他也可以透过邪灵，他也会得到一些灵界的资讯，所以这叫灵觉。那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跟神连结，神就会把他的要启示给我们的奥秘告诉我们，那我们就领受神要我们做什么，那这就是灵觉。那我们要谈的这个感觉比较是着重在心里魂的层面。那魂就有思想那思想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逻辑啊、思考啊、分析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的思想。那我们还有一个意志力那我坚定要做什么，或者有些人意志力很薄弱他就是没有办法那另外一个就是感觉。那这个感觉的形成呢其实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觉，这感觉就好像发烧当你发烧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赶快要退烧，但是你退完烧呢，那个病还是在啊，它还会再烧啊。所以现在我们医学比较进步了，我们就知道不急着先去处理那个烧，而是在找到为什么会发烧。那所以那个感觉就像发烧，它告诉你这边有问题了，它只是一个信号，就好像那个车子那个仪器表有红灯一直闪，你就知道可能门没有关好，或者什么地方没有弄好，你就要去检查。所以那个感觉是一个信号，尤其是你有负面的感觉的时候，它在告诉你你里面有状况，你里面生病，你的灵生病了，你的魂生病了比较不是身体所以你要去了解为什么我常常害怕，我怕什么。那这个感觉的形成，通常我们是看到外在的因素。第一个，你会有个感觉，诶，我感觉害怕。那为什么？因为我害怕走夜路那一定有一个环境，所以你的感觉一定是因为外面环境的刺激产生你的感觉。那这个外面的环境刺激什么呢？刺激你的内在的价值观。可能小时候，也许你听很多鬼故事，所以你都感觉好像那个鬼都晚上才会出现，或坏人晚上会出现，或是晚上不安全，那这是你的价值观。所以当你走在晚上的时候11、12点走在没有人的路上，你就开始害怕，你就感觉有坏人会出来所以等于外在的环境刺激你内在的价值观，产生你恐惧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权柄的祝福我也印象当中在过去我要读神学院之前，我有碰到两个老板给我印象很深刻。那第一个我的老板呢就是在他们工作那中午呢就跟他们全家一起来用餐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里不是说我中午就去外面吃其实他们中午一起煮也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来接待我们跟他们一起用餐我记得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不会感觉来这边好像说我只是付劳力而已那其实他们透过午餐跟他们家人一起来用餐我觉得也拉近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另外呢，我在一个贸易公司的老板那这个老板他还是单身还没结婚那我就记得因为他单身嘛每一次下班不就是回家也没事那我也单身他就要我说我们去打撞球所以我们要在下班之前呢我们就 两个去打打撞球哈，因为我们下班也没事哈，所以就是在那里也可以啊、来啊、做个伴哈、来有一点娱乐哈，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记得当我要离开这家公司呢啊、我这个老板说啊、你就尽量做，做到你真的是要离开要去读书的那一天哈、才为止哈、所以我就从这样的这个老板也蛮啊、器重我哈、对我很依依不舍哈、所以其实他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呢，我也感觉非常被接纳被鼓励哈、就好像说虽然是一家小公司啊、但是他也蛮看重哈、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哈、所以从我过去跟这些老板在相处的时候呢，觉得他们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哈、真的是来接纳我哈、我觉得虽然是在小公司哈、人不多哈、三四个，那也感觉好像是在像家的一样感觉哈、所以这就是一个从权柄来的祝福啊、让我们在外面工作啊、遇到这些职场上的老板呢，也感觉也可以像家人一样哈、可以彼此照顾。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一个从权柄来的祝福，那我想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很多时候啊、因为我们可能被权柄伤害了，所以我们就拼命的来抵挡权柄，挑战权柄哈、以至于呢我们虽然好像说想去还背叛他哈、不让他好像来掌控我们，但往往因着我们对权柄的误解啊、我们也常呢对神有个抵挡、不顺服。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个从权柄来的祝福，也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一下，如果你过去你被权柄伤害啊、你也要再次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哈、求神来安慰你啊，过去那个受伤的心哈、把你那个受伤的心呢带到神的面前来，让那个受伤的心被裹好被医治，那你也选择来饶恕那个伤害你的权柄，你要选择，你要定说我要来饶恕他。当你饶恕他之后呢，我相信你往后开始你会跟权柄有一个一个重新的开始。你感觉权柄呢不都是都伤害你的，很多权柄他也是要来保护你，要来祝福你的。所以也透过今天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啊、也希望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啊、这样的一个生命树的时候呢，你也重新再一次来思想啊、有伤你就带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医治你。若说有过去有这些美好的记忆，那你也来感谢神，因为神是透过权柄要来祝福你的。
那你也可以把这样一个祝福继续、往外延伸、当有人过去，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老师，也许是老板，不管是谁来祝福你，或是亲密关系带来的祝福，你都可以把这样子一个领受继续祝福你周围的、朋友，让你的、让你的社区，让你的家庭，让你的、这样子我们周围的环境是越来越美好，因为从神来的祝福。
是，那么我们在这里时间的关系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咯，别忘了下次要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再会，
拜拜。